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说明吉利。我们翻广论154页，第七行，刚刚讲说先须为说持十四苦，这个持总来说是轮回。别相来讲，轮回有没有乐？当然也有乐，它是有漏乐。像我们刚刚讲说无定过患天女，今年像讲天女的脚，她只要踩在地上的话呢，就很快乐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，当你穿鞋子走很久的时候，是不是很想把鞋子脱掉，然后泡个温水，旁边又喝一杯热茶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很享受，对不对？天女她那个脚只要一踩在地上呢，比这个还无量倍的那种乐受。天女是这样的享受，可是当她寿命尽的时候呢，天人寿命尽的时候有五衰嘛，身体就会变臭了，那花呢在身上也粘不上了。天人最可怕的一点，比人道还更可怕的话，像人道如果有儿女或者是有朋友，你要死亡的时候，朋友还会照顾你，家人还会照顾你。天人只要他知道你死亡以后呢，啊，你就独自在脚边，就独自死吧。然后他们去玩乐了。天人是这样的，天人从开始知道死，真的要死的，总共要经过700多年，就在那折磨。你看，我们看他们的话，好像是没什么。他那个花本来是可以连在身上的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他要死了。可是换到我们人间的话，我们要死亡的时候呢，你的器官就很不舒服，跟这一样，我们器官就很不舒服，就是你也没办法控制你的大小便，这个是不是很苦？那天人也一样。所以这个地方来讲说，人道天道有没有乐？有。可是这个乐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乐。你看像那些圣者，圣者要死亡的时候呢，他还会寻找死亡的方式。像他的古时候不是有一位圣者吗？他问他的弟子说，有躺着死，训到到最后他最好，那我就倒立死好了。所以呢，圣者呢生死自在，他要走就走，就如同换衣服一样。可是凡夫一生要死亡呢，那是很痛苦的。因此有一句话说，轮回的苦，如果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是苦的话，那我们是极端的笨的。就是轮回的乐，我们很难去知道它是苦。所以这个地方讲说，轮回之乐实际上是非常的苦。譬如说我们来说一下，当我们地位很高，每一个人都是恭敬你，都是拥护你的时候，如果你本身起慢心的话，当下人家对我们恭敬拥护，那当然是很乐嘛。可是呢，当你的内心起一个傲慢的话，那佛经讲这个傲慢呢，下一次要准备到哪里去了？下贱种。只要起傲慢，就有可能会投生到什么下贱种。好，我们看140页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行。第三，足性圆满，有没有看到？足性圆满就是说，你的种姓、你的种族，所以他下面说，为投生于哪里呢？世间人所恭敬称仰的诸高贵种，在印度的话是不是叫婆罗门种？在我们中国是宰相之家，或者以前那个皇帝来说皇族之家，要不然的话就什么？就书生之家，这个是高贵种。那如果你投身去当奴才的话，那奴才中的奴才，那不是更糟糕吗？你看哦，有时候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以前我在看地理杂志的时候，他在讲当时候徽州的种族被英国统治，那徽州的天奴被英国统治，他们都是奴才呢。他那个小孩子长大以后呢，全家人就跟你说摆在台面上，然后拍卖。如果年轻比较壮的拍卖的话是500块美金，他附近比较老拍卖的话200块美金，整个家被拆散掉。那你看啊， 如果我们不去调慢的话，下一次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情何以堪呢？看自己的父母亲被拍卖走了，看自己的儿女被拍卖走了，那个心就等同倒在沟一样。所以那个时候下贱种是很可怕的。那下贱种为什么很不好？因为下贱种的话，你要看主人的脸色，吃饭啊，做什么事都要看主人的脸色。那这样的话，同时你在学佛是不是会有障碍？你不能自主哎。所以呢，奴才来讲是很可怕的。这个地方讲说，对，当你的地位很高的时候，当每一个人拥护你的时候，以现世乐来看，那当然是很快乐嘛。但是如果不善用这个地位，不善用你的钱财，不善用你的所谓的好的资源去利益百姓，去修解脱成佛的话，然后你缓慢起慢心的话，那这个业力导致到哪里去？那下一世就会有可能投到下贱种。所以人世间的圆满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是苦的。如果不以调烦恼来说，我们刚才为什么叫有漏乐？因为你贪着它，过分的贪着的话，那它会导致于你什么？导致于未来痛苦。所以说轮回之乐啊，实际上是什么？是苦，非有安乐。所以说多苦相，令其愿离。实际上把轮回的苦呢，把它说出来。而且佛陀在讲这个苦，它并不是凭空捏造的，事实上存在这种苦，所以令其愿离。是故于初先说什么苦谛，此后自见堕于苦海，这轮回的苦海当中，则于苦海欲求脱离。那这个地方我讲说，每一位菩提切罗，上至佛陀，下至地狱的友情，任谁都要找快乐，没有人可以去找苦的，所以必须要跳离这个什么，跳离这个痛苦的苦海。因此必须把这个苦灭除掉，则于苦海欲求脱离，便见其苦必须什么灭除。好，这个地方此复了之，未止其因。佛法来讲的话，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有它的因果，它不可能就恒常的存在。这个苦不可能恒常的，如果苦是恒常的存在的话，那完了，地狱的友情永远都是什么？永远都地狱的。那你如果以我们来讲，你如果发高烧感冒，你永远都发高烧感冒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要把这个苦灭除掉。你看呢、啊？我们讲说这个苦可不可以转化？可以。转化的话，应该从其因，从这个因去转化。所以说，应该遮持其苦因。假设你没有去遮持其苦因的话，那这个苦呢，终没办法灭。所以变念。要去思维，那苦因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。其实不要说佛教徒、外道，包括世间人，都要把苦灭除掉，是不是这样？以世间人来讲，努力的赚钱，也希望不要苦啊。那外道努力的修苦行，也是希望不要苦啊。可是他们的盲点在哪里呢？他们的盲点是说，没有去知道真正的苦因在哪里。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苦因在哪里的时候，他们会寻找很多种外在的方式。这个地方讲说，变念其因，那因是什么呢？好，下面由此始能了之，即地。这个地方来讲说，由这样来了解苦因是什么，是即地。是故，即地于苦后说。我们刚才在讲苦谛的时候，有时候本来佛法是谈因果，因是极谛啊，苦是果啊，那为什么佛陀要倒着次第来讲呢？先讲苦后讲极谛呢？理由在这里。接下来说，次之生死众苦，皆由有漏业生。因此这个地方我们来说，极谛所要安立的事项是什么呢？是有漏业及烦恼。我们这个地方刚是不是说苦谛，对不对？那苦谛我们要找一个事项啊，它的事力啊，那事力是什么呢？是往昔有漏业及烦恼所生的无取蕴或者尽取蕴之续流，这个就是苦谛的定力。那它的事力呢，就是什么？ 我们这个运体五取运。所以呢，五取运，这是它的势力。因此，这个地方我们有说过说，那苦地要怎么观察？一般我们都要观察外在说，哦，那个痛苦，那个痛苦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重点要观察自己的什么？五取运。好，五取运观察以后呢，要从什么？它有整个四象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。生的时候会不会苦？会。那个入胎经讲，那个我们在母胎里啊，母胎是非常脏的。母亲她如果喝个冷水，我们在母胎的时候呢，就等同住在冰库一样。母亲如果喝个什么，喝个热水，我们都等待什么，好像被水烫到一样。这个是在入胎经佛讲，母亲只要往前走，她慢慢走，我们的身体就会像921地震一样，就噔噔噔一直一直摇。母亲她只要蹲下来的话，就好像被压起来了，被压得扁扁的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知道，我们就会很奇怪，这个在胎儿里面的骨骼都没有成型，肌肉也没有很强壮，很奇怪，就压不死，就震不昏。为什么？这个你从医学上没办法解释，业力。像我们成型的，不要说在母胎里被震，我们只要躺在床上用那个机器在那边摇哈，摇30秒钟哈，大概我们要上医院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那个五取运，你看，在胎里呢也是这样子。所以生苦，那生出来的时候呢，相传生出来的这个皮肤一接触到身体的时候，就如同刀在割一样。你看它像我们那个皮破了以后，你跟它擦药是马上碰，我那个很痛，对不对？那在经典上讲说，胎儿生出来的那一刻等同这样，所以他一定会哭啊。站在医学来讲，那里没有哭的话，大概命不保了，所以他会很苦。那生完以后呢？那你看哦，生老，这个老并不是指我们外向那个老的都没办法走了，你看呢、啊？生出来的第二刻，看第一刻，那个叫老。所以老的话呢，是运体的改变。第三刻，看第一刻呢，那个叫老。生老还有我们这个运体病，最后呢死亡，求不得苦，爱别离苦。从这些苦的外在的现象观察我们的运体来讲，是不是都这样？没有一刻在停的。所以那个苦相，我们说那个苦不是有三苦吗？好，那这个三苦来讲，我们说苦苦是有乐苦受，坏苦呢，那我们也有乐啊，这样。可是我们的乐是虚妄的。为什么乐是虚妄呢？举一个例来讲，如果我们的感冒是40度，那是不是很苦？我们说发烧40度，如果降到38度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很热？可是呢还在发烧啊。举这个譬喻，虽然我们有热，可是我们的运体还是有漏，所以是坏苦。